让我们一起翻到主日49，在诗篇颂扬后面，但是我可以读主日49。124问，第三祈求是什么？回答：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便是求主使我们和众人舍弃自己的意愿，并且毫无怨言地顺服他的旨意。唯独他的旨意是美好的。这样，人人都可履行自己的本分和天职，甘心情愿，忠诚不渝，如同天上使者所行的那样。亲爱的会众啊！哦，海德堡要领问答描述了思想、心灵和意念一个真正的信徒的思想、心灵和意念。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属于基督耶稣，他能够找到在基督里的身份。他经历过罪的痛苦，在亚当里，他也经历过神奇妙的甜蜜，被神从罪里拯救的奇妙的甜蜜，他重生，然后被嫁接在基督的生命上。圣灵是会进入一个真正的信徒，然后真正的信徒会想要做好的是想，然后想要祈祷。所以，什么方式他应该祈祷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交给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主导文。现在我们的主教导我们在主导文当中的第三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第三祈求和第一、第二祈求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第一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所有事情在宇宙当中的终极目标，荣耀神，神的荣耀。上帝的名怎样被尊为圣？通过上帝的国，神的国降临，他的国度臣民也是上帝的养子，他们赞美上帝。谁能进入上帝的国，神的国呢？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天父旨意是被需要的进入上帝的国，这是最。上帝的国是荣耀神明，尊神明，神的名为圣的最基本。所以，当我们祈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需要看到神的国最终是上帝的荣耀，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在地上的工作，地上的生活就是这样，它是关于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旨意。是耶稣的。耶稣生活的总结是完成上帝的旨意。他 动他是做事的中心是神的国，为了神的国，他开始他世上的事工，通过说神的国近了，然后他结束他世上的事工，通过说，神的国，神的国有很大的扩张，在他升天之后。是基督耶稣最终的目标是荣耀神的名，尊神的名为圣。亲爱的会众，亲爱的信徒，这是你的渴望吗？是你的祷告吗？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会呼喊着阿爸天父，然后他渴望看到上帝的旨意成就。是，这是你内心深处的渴望，但是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样，在对天上的父祷告这个渴望，所以让我们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来听一个上帝的儿子怎样在对天父上帝祷告关于他的旨意，神父的旨意，在第三祈求中。基督教导我们来祈求，向天父祈求，我们能够顺服他的旨意和顺服的正确的方式。第三祈求可以被分成两个地方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第二个地方是如同行在天上。因此这个我们这个讲道被分成两点，第一点是祈求顺服，第二点是祈求正确顺服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正确的顺服。让我们先听第一点，祈求顺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个部分的祷告有反面和正面的意思，这反面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祈求我们能够拒绝自己的意愿，这便是求主使我们和众人舍弃自己的意愿。其中一个圣经的证据、就是马太福音16:24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孩子们，什么是人的意愿呢？你做事情，然后你做事情的后面的力量就是你，就是旨意，还是一个是人类的能力能够选择做或者拒绝做，是你想要去做的渴望，就是你的旨意。旨意是在你灵魂当中的力量，这个力量让我们的身体去做，我们去做什么。上一个主日我们听到亚干拿走了被咒诅的东西，在他拿之前他想要去，他的意愿是在他动作的之前，也在他动作的之后，他的动作他的做的事是他意愿的结果。这个指导者不是说我们要拒绝我们所有的意愿，意愿是上帝的创造的一部分，是对我们的每生存和生活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想要吃的欲望，那我们就会死。如果我们没有想要说话或者做事的意愿，我们就不说话也不动。 没有意愿的，没有可想法的人，想要做的人，想法的人就更像一个死人。一指导者说："我们自己的意愿，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意愿呢？"他说："我们自己的意愿是和上帝的意愿相反的。我们后面会看到上帝的意愿，上帝的旨意是也是上帝的诫命。所以我们的意愿是所有，意愿它不同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意愿是上帝的旨意的敌人。我们的意愿可以会变成习惯化，然后成为我们的罪，我们的原罪。有时候我们的原罪有些是，骄傲，有些是自夸，有些是自我控制，有时候是舌头。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意愿，它在我们根的最深处，它是从原罪来的。它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来到世界上，为了救罪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手术，通过他的手术，通过他的死亡，我们的石心被移开，通过他的升天复活，他把一个星星放在我们心中，我们一个星星能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就成了被造的新人。在他所有的羊身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死亡和属灵复活。他给所有他的人行了割礼，通过他的死亡和复活。主有力量能够洁净我们所有的罪，给我们一颗新心，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但是主没有把我们所有的罪和欲肉情欲和肉体都给抹掉，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意见提示，神向摩西应许迦南作为应许之地，并启示他进入迦南的路线。出埃及记29-30，我上帝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们。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在手术之后，我们的星星还是在一个肉体，在一个充满情欲的世界中 活着。这是上帝对我们逐渐成圣的计划，是上帝在我们心中赶出罪孽一点一点。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手术之后，新的手术，关于新的手术之后怎么呢？我们有一个治疗，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它有一个治疗的方案，治疗方案是，让我们来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自己在肉体当中的情欲会反对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会昏厥。我们的帮助在哪呢？是上帝，他赶出我们心中的罪一点一点。如果留下给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会在最小的罪上也会跌倒，也会失败。所以在这个世上的斗争的关键是祷告能够反对拒绝我们的意愿，我们祷告我们的意愿不成就，但这是反，这是对抗我们的自然，我们的本质。有时候我们想祷告我们的意愿能够成就，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祷告相反的。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承认我们不能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不用心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会打扰我们的原罪，我们的深罪，我们的肉体不会被吓到。当我们的嘴唇就说你的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我们的肉体知道我们没有认真的到说，认真的表现在意这个事，尤其是关于我们心中最深的罪。我们心中最深的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但我们的祈祷上有些时候绕过了这些问题，我们为不太重要的事情祈祷，我们仍然看起来非常虔诚。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战争是上帝的，所以能够得到从上帝那边得到帮助的关键是祷告，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战场是祷告。孩子，那男孩还有女孩们，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故事当中的转折点呢？那些转折点是从好到坏，经常是因为有祷告，因为承认罪认罪，但是从好到坏的转折点是罪。所以我们的战场是想和我们自己的意愿相反的。胜利和失败已经早就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决定了。现在我们的肉体来破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罪暗中使我们在祷告中变得敷衍，我们也在祷告中失去了力量。所以来战胜我们的罪，是要努力通过像主祷文一样真正的祷告，恳切的祷告。如果你很懒惰，没有全心全意的在祷告， 的话，你失败是确实的，你的罪会胜利，因为你已经已经被在祷告的战争中被打败了。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身体这个没有好好祷告的身体，感谢主，我们主耶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撒迦利亚书的12章10节，从这个章节将欧文总结到，圣灵是恳切祷告者祷告的创造者，我们不能祷告来反对我们的意愿，但是神和耶稣基督他差遣了恩典之灵，以十字架为重点的恳求。圣灵在克西马尼园，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祷告，在承受极大痛苦的时候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通过这同样的圣灵，我们可以真正的祷告，像我们在天父的祷告说：“主，天父，愿你的旨意成就。你有在和骄傲有挣扎吗？你有为自己荣耀？你有长舌？你有自私？”情欲、恨恶、痛苦的挣扎吗？你感受到你对这些有，你对这些有难度吗？你为这些祷告，你的帮助在哪呢？向圣灵祷告，来帮助你祷告。这就是你真正的战场，圣灵会战胜你的肉体，战胜你的以自己的意愿。当你感受到软弱在你的祷告中，不要失去希望，圣灵是蛮有能力的，他会在你心中对抗你自己的意愿，能够发出恳切的祷告。基督耶稣为在天上为你代求，当你在和你自己的意愿作对的时候，在神对神有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相信，然后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听到很多的故事，主上帝回答了在战场在征战中回答了这些祷告，主会听到圣灵在你心中的祷告，在你的征战中，在迦南地，然后将你的罪渐渐的赶出，一点点的赶出。你可以看到你的罪 一点点被赶出去。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降临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指导者从反面来反抗，离弃我们自己的意愿，到正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也是一个来祈求顺服他旨意、是天父旨意的祷告，并且毫无怨言的顺服他的旨意，唯独他的旨意是美好的。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在我们这个上下文，他说如同行在天上，给了我们这个回答。在诗篇103:20说，天使会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颂赞耶和华。尽管上帝的旨意在广义来说，可以是他所有在所有创造和所有事件当中后面的旨意，但是在这个第三祈求中，他尤其是关于上帝对诫命的旨意，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所以在这个祷告中，我们不是祈求上帝对要完成的事情的旨意，也不是上帝，也不是祈求上帝计划中任何事情都会实现。我们不是祈求让事情发生按照上帝的意愿发生，让我接受生活中任何的事情，这是对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第三祈求。我们不是祈求上帝对所有事情的秘密之意我们能够知道，而是在祈求让我们顺从上帝启示的旨意。这个祷告是我们祈求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对神诫命的顺服，而不是我们对神顺旨意的忍耐。所以什么是上帝的对诫命的旨意？怎样是诫命？上帝诫命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呢？唯独他的旨意是美好的。诗篇119:96-97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广宽广。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第103说：“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甜，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上帝对诫命的旨意是怎样的？对你来说是甜蜜呢，还是重担？对你来说，你能感受到你觉得你是不是，如果你不顺服上帝的旨意，你会更好吗？让我们来想象这里，你看你过去的生日，然后再想，如果再来一次，你再从你的年轻的时候再活一次，你会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还是你自己的旨意呢？自己的意愿呢？孩子们，你们看到扫罗王的生命、生活、一生，还有大卫王的一生，一个按照自己的旨意而活，一个按照神的旨意而活，哪个是更好呢？犹大 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活。卖了耶稣，买了一块田。主耶稣基督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活，顺服，完全顺服上帝，坐在上帝的右手边。哪个旨意是最好？哪个旨意是唯独唯一好的呢？在上帝律法之外，有可能有好的生活吗？不。诗篇119:96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命令是对我们的生活是完美。对，对，跟上帝律法分离的任何事都是不完美的。耶稣基督活了一个完美的生活，他顺服了上帝的律法诫命。谁的生活，谁的一生比基督耶稣的更好呢？你有没有发怨言？当你必须要顺服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你有发怨言过吗？当你发怨言的时候，你是在说，在认为你，如果你不遵守上帝的诫命律法，你可以变得更好。以色列人在旷野发预言，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如果不在主日不一天都敬拜上帝会更好，这是错觉。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打破耶稣温柔的恶而变得更好，这是一种错觉。上帝的律法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上帝设计他为了给我们最大的益处，还有因为他的爱。孩子们，不要发怨言，当你必须顺服你爸爸妈妈的时候，这是上帝最好的设计对你来说。有爸爸妈妈在你上面是就是唯一的为你好。所以是在每天生活当中去顺服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呢？知道者说，这样人人都可履行自己的本分和天职，甘心情愿，忠诚不渝。为什么我们会听到责任、天本分、天职在这里呢？上帝的诫命，上帝方面的诫命是我们的责任。诫命和责任是就像硬币的两面。顺服上帝的上帝的诫命就是要履行自己在世上的本分和天职。上帝连接了对世上的主人、世上的老板的顺服也和对基督耶稣的顺服联系在一起。以弗所书6:5-6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像讨人喜悦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守神的旨意。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不履行自己的本分，我们就不是在遵行神的旨意。 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职分是一个人的要做的，要有一个地位。孩子们，你们在你们家庭、你在学校里、在教会里有一个位置，是不是？那个位置就是你的职分，然后职分会有大人带来责任。你作为你家里的小孩子，你有孝敬你的父母的责任；在学校里，你作为一个学生，你有听老师话的责任；在教会里，你有敬畏上帝、悔改和信耶稣的基督耶稣的责任。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有要遵守限速的责任。责任随着职位而来，也是天职。呼召是对特定生活方式或职业的强烈的神圣冲动。主上帝呼召我们来成为基督徒。上帝与他的子民立了约，他的子民有责任。简单来说，就是要爱神和爱人如己。上帝呼召教会的神职人员，改教家和清教徒将我们在世上的工作视为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你从事某些常规的工作或职业。我们要怎样遵守上帝的旨意呢？怎样顺服呢？祷告，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去为顺服祷告。基督告诉我们要祷告，但是在世界的眼中，祷告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沮丧的是，对一些基督徒来说，他祷告他也是次要的。我们有三种主要蒙恩的管道：一是圣经，神的话语；二是圣礼；三是祈祷。我们对神的话语和圣礼会非常严肃认真，但是有时候对祷告却不那么认真。当我们需要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祷告的作用是有多大呢？让我们来在基督耶稣里面看到答案，找到答案。当耶稣要选择12门徒的时候，也包括犹大，他整夜祷告，他祷告了一整夜，他知道上帝的旨意，但是耶稣需要祷告来顺服上帝旨意。他必须要选择犹大作为他十二个门徒之一。当耶稣要被卖的那时候，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祷告是次要的蒙恩之道。使徒行传6:4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们甚至把祈祷放在传道之前。耶稣教了他的门徒要怎么样祷告，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教他的门徒怎样传道。祈祷是在圣经故事当中的转折点。 祈祷在圣经的任何地方随处可见。祈祷是如此重要的恩典的管道。它是，在基督里接受上帝祝福的频道管道。上帝给祝好的事情通过这些管道，就像上帝举个例子，上帝给你食物通过你的工作，所以我们想要食物的时候，我们工作，我们高度重视工作，不是吗？我们高度重视获取食物的方式、管道。如果你高度重视获取食物的管道和方式，你不高度重视福音的管道，更重视福音的管道吗？想想，当祷告是祷告，就是像工作一样，它是从上帝那边接受祝福的管道，而且祷告是更比工作更难。你渴望顺服上帝旨意吗？顺服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给予这个恩典通过祷告。耶稣教导我们来这样祷告。你在祷告中挣扎吗？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没办法发出一个恳切的祷告，凭着我们自己。但是上帝给了我们圣灵，圣灵是所有恳切祷告中的创造者，对他有信心，信靠他，他会在你心中发出恳切的祷告。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别放弃，亲爱的信徒，直到你看见他的帮助。愿你的旨意降临，是对顺服的一个祈求。耶稣对祷告的教导没有停在那边，他说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第二点，他会很简略。在我们听到第二点之前，让我们来唱诗篇颂扬119-1。第三祈求有两个部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一部分我们祷告，为顺服祷告；第二部分我们为正确顺服的正确方式祷告，如同行在天上。指导者说，甘心情愿忠诚不渝，如同天上的使者那所行的那样。耶稣教导我们来这样祷告，为甘心情愿和忠诚不渝而祷告。当我们祷告上帝的旨意的时候，甘心情愿是准备好渴望或准备做什么事。你渴望顺服上帝的旨意吗？ 上对上帝的旨意的顺服是对你来说是乐趣吗？你是半颗心的在顺服上吗？一半一半，还是不太想顺服？孩子们，你们有没有时候说你非常准备好要来做爸爸妈妈告诉你要做的事？那是很美好的时刻，不是吗？这经常通常会发生，当你非常感谢你爸爸妈妈，而且非常爱他们，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值得无限的感谢、感恩和爱吗？忠诚不渝、信实是坚定的履行职责。你有坚定的履行你的职责吗？同伴的压力有没有让你有时候在你的职责上妥协？你怎么来看待你的职责？当你的职责看起来对你可能没有益处，甚至有坏处的时候，亚当没有坚定的履行他的职责。他吃了那个不可吃的果子，他是不信实的、不忠的。他的职责比他想要吃的愿望渴求更不重要一点。上帝的旨意比没有他的意愿而重要，他觉得。但是基督，他坚定地履行他的职责，他忠诚不渝，甚至至死到死。责任是神圣的，因为责任背后是上帝的旨意。忠于职责就是忠于上帝。我们从亚当的不信实受到了很严重糟糕的后果，但是我们接收到了奇妙的恩典，从基督的顺服、基督的信实当中。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有顺服的正确的方式呢？祷告，基督耶稣教导我们去来为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态度祷告。为什么祷告？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实和甘心情愿。雅各书1:17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上帝他使祷告成为上帝那边接受礼物、接受赐福的管道，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如果我们缺少祷告，但是还是很想要金钱的生活，就像我们不想工作，但是想要富有的生活一样。你渴望、愿意、甘心并忠心地遵守上帝的命令吗？祷告吧，让我们来祈求。你，在祷告当中有挣扎吗？ 向着向圣灵寻求帮助，问祈求你就你必得着。耶稣教导我们去来来为顺服的正确方式祈祷，他也给了我们是天使的例子。所以这个祷告是祈求心灵，我们的心灵能效法天使榜样的祷告，是在天上是怎样的吗？对上帝的旨意，诗篇103:20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天使有大能权柄，他颂赞耶和华，听从上帝的命令，成全他的旨意。上帝创造天使的主要目的旨意在他的名字当中就显现了。天使的原文的原词在旧约和新约当中是使者的意思。使者他是带着差他来者的意愿，一个好的使者的最基本考虑就是差他来者的意愿，一个好的使者他放弃他自己的意愿。在这里也很神奇，能看到基督他自己说他是被父差遣的，基督的门徒也是使徒，也是被差的意思，或者说是使者。基督徒是被基督差遣的。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主导文当中暗示天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基督教导他的子民来祷告，所有整个人类都被撒旦摧残，我们每天都有挣扎与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有征战。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能感受到邪灵撒旦的力量在向我们征战。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的主将我们带领向引领我们想到天上天堂，在那里他的天使是多么的美好，他们听上帝的声音，他们愿意并忠心地完成上帝的命令。这些好天使是我们王国上神的国的同胞，我们祷告我们能够像成为在地上在这个世上的天使一样，能够成为传好消息的使者和上帝旨意的代理人。你是不是像在世上的天使一样？你是不是上帝的使者和上帝旨意的带领人？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这样呢？祷告，让我们祈求主导文来祷告，主导文让我们的思想定睛在天上，我们思想上好怎么样，天使怎么样听上帝的话，听完成上帝的旨意。我们有这样的同伴作为我们的榜样，是多么的令人鼓舞，是多么的受安慰啊！主啊，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总结来说，在第三祈求，耶稣教导我们来向上帝祈求顺服他的旨意，也祈求能够顺服的正确方式。 所以请记住，这是一个祷告。我们要祷告来拒绝我们自己的意愿，顺服上帝的礼物。上帝通过祷告，上帝借着祷告让我们来赐下这些礼物。如果你渴望好的事情，也请你渴望这样的恩典的管道来接受这些好的祝福。祷告是这样的恩典的管道。愿是上帝能够在你的心中说，愿你能够让你背起自己十架，舍弃自己，让主耶稣圣灵在你心中工作，能够发出这样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